实我觉得疫情它就是一面照妖镜，居民群它在现在也就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社会，它能够照出人生百态，然后也可以反映出那些潜藏的矛盾。
在我们身处在上海的时候，最绝望的抢不到菜的时候，我们到底恐惧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奥密克戎本身，而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会饿死，是害怕还没有等到胜利那一天，我们就成为胜利的代价。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席地而坐，我是夏周，
我是钟晨。
今天我们本来想跟大家聊一下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但正好因为我们现在在上海，然后上海处于一个非常漫长的隔离封控的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非常严重的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每天都在循环做核酸抗原，然后还要担心自己会不会去方舱，还有抢菜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打算在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最近的隔离封控的体验。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各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一次上海的疫情特别严重的。
我是在三月中旬听到上海有一个医院瞒报了疫情，导致他的院长辞职了之后，我感到有些严重，因为当时上海的数字已经居高不下了，而且我们会注意到这一轮的病毒严格来说是叫奥密克戎，它并不是最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最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它的致死率远比流感要高，但是奥密克戎是属于致死率并不如最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可是它的传播速度非常的快，也就是说你一开始不能阻止它的话，它就会迅速的扩散。那么就是意识到了奥密克戎的这种高传播性，我感觉到有些微微的不对劲。
我差不多也是从三月中旬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三月八号妇女节的时候，我们编辑部是组织我们去共青森林公园玩，然后回来之后只上了一天班，然后我们就紧急开了一个会议，因为那个时候发现上海新增的人数稍微有一点多，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是在居家办公两天，然后等到周日的时候看一下情况，然后再来决定下一周该怎么办。然后到了周日，我们发现这个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增得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就从大概是三月十四号开始正式居家办公，到现在也都是没有再回去过的。
而且虽然上海是舆论场的焦点，但如果长期关注新冠的朋友会发现，早在今年冬季甚至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就已经爆发了很严重的奥密克戎的病毒潮，香港是采用非常严格的封控手段也没能阻止奥密克戎的传播。而在祖国的另一边，东北吉林因为奥密克戎的扩散已经延误了它的春耕，很多人面临的饥饿的风险，其实吉林省它的新冠的危机是比上海还要严重的，可是吉林在舆论场的弱势导致了他的很多声音没能被快速的传播出去，所以其实早在吉林和香港都发生了奥密克戎的这个扩散之后，我们当时就感到奥密克戎在上海是很难被精准防控给控制得住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囤菜的这么一波举动。
其实我觉得你再回头看这个就是过程，你会发现焦虑是一点一点增加的。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还有一点点侥幸心理，就是觉得这一波疫情会很快的被上海控制住。当时我妈说你会不会连清明节都回不来，然后那个时候我马上就跟她说怎么可能呢，但是没有想到今年我们第一次没有过清明节，就是在不断的循环核酸和抗原当中度过的。其实像刚刚开始居家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同事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小区因为有密接或者是确诊被封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这幢楼还是阴性，还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嘛，那个时候买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然后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因为疫情我们短暂的在家办公，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然后就收到了就是普陀区不能够堂食的通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真的假装你在度过一个寻常的周末，因为 有一些你的同事他在隔离，然后有很多店他都不开了，或者你只能选择外卖。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自由的去盒马和菜市场买菜，那个时候菜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等到3月末封控消息传出来之后，就是他宣布会先浦东再浦西进行静态管理之后，你就会发现情况就变了。叮咚上面买菜就开始变得难了，然后菜市场的菜也明显感觉到菜价上涨了。就等到最后一两天的时候，盒马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多，甚至排队排到了就是商场的非常深的里面，可以说是绕了盒马一圈。
说到这里，其实可以提炼一个重点。我们在这一轮新冠的攻势里面，其实我们真正最恐惧的并不是奥密克戎本身，而是病毒所引起的恐慌及相关的对策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抢菜难，以及由抢菜难引发的饥饿的恐慌。这个其实可以延展来说一下的。
其实现在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区，盒马的站点是停掉的。如果线上抢菜的话，一般都是通过叮咚，然后它现在是早晨6点，然后还有8点半会各开放一批，但是你不可能就是真的等到就是5点59分的时候，然后你才悠哉悠哉的点进去选菜。就是在上海的朋友抢过菜都知道，你一般可能就是5点半就要醒来了，然后就是要把那些菜给选进去，然后进入页面疯狂的用手去点那个支付按钮。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因为你非常机械的去按那个按钮，然后页面上不断显示出来的都是就是人多拥挤，就是稍后再试，或者是他突然之间弹出了那个支付的页面，但是你没有办法继续支付。然后与此同时，你还看到你自己选的200-300块钱的菜，突然之间在支付的时候只减少到了100多。然后再到几十，再到十几，然后到最后就是显示你选购的所有的菜都被别人抢掉了。然后那个时候内心是非常焦虑和失落的，因为哪怕你已经囤了1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的物资，但它总有吃完的一天，所以你没有及时的补给的话，内心会非常的惶恐。而且就是如果你6点半没有抢到菜，就意味着你想要8点半试一试，那么在这个断档你是不能够就是睡一个非常安稳的觉的，我甚至已经连续做了就是2次在梦里抢菜。
就是说，你可能会为了这个6点的抢菜，你5点钟就起来，但是你点到了7点、8点，你依然没有抢到一根菜，而这种焦虑的情绪会伴随你整个上午，于是你整个上午就此作废了。而这个作废其实伴随着每一天我们的居家隔离的岁月的。那我们可以从一个细节说起，就是居民楼的观察，因为在封控之后，其实我们跟居民楼的关系反而变得更紧密了。
其实我觉得疫情它就是一面照妖镜，然后居民群它在现在也就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社会，它能够照出人生百态，然后也可以反映出那些潜藏的矛盾。比如说，在居民群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人在以物换物，比如说有人想看纸质书，就可以用纸质书换一碟酱油，或者是用鸡蛋换牛奶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大家通过自发的行为来解决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之前在网上也流传的，因为现在资源紧缺，所以说方舱的条件也比较恶劣嘛，然后就有小区签了生死状，就是同意阳性居家隔离。我觉得这其实也是非常温暖的。还有就是我在微博上有看到一个就是女生发的，她的对门的阿婆就是已经90多岁了，之前她从家里带来的一些肉类和海鲜，她总是会敲门问阿婆要不要，那个时候阿婆总是礼貌的拒绝，然后现在因为她担心可能是因为老人买不到菜，所以她在阿婆的门上贴了个条，说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叫她，然后阿婆给她回了一张条，跟她说自己有女儿照顾，不用她担心。她也准备了一些蔬菜，如果对方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取。然后那些蔬菜都被收拾得非常干净的，挂在那个门口的那个竹竿上。我就觉得这体现了邻里之间在灾难面前的一种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的恰到好处的一些分寸感。
说起来，我之前还开了个玩笑， 我说上海封控反而让我们找回附近了。这种找回附近，一方面是那种民间互助，另一方面是你被加进了居民群，楼长、业主都跟你在一个群里，你第一次知道这栋楼里到底有多少个人，然后你的邻居都叫什么名字，你也第一次看到了楼里面业主跟租户吵架。所以我当时调侃说找回附近。但是这个找回附近的现实，可能又是有一些黑色幽默的。这个黑色幽默是怎么回事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在这个居民群里面，有一次那个居委会他发鸭腿，本来是按一户一份的，对吧？
对，
然后他实际发的时候，他忘了发给租户了。
对，当时这个事情在群里也引发了一些讨论。让我感到比较气愤的就是，当有租客在群里表达了他也应该有鸭腿，因为他也交了物业费，这是他正当权利的时候，就业主跑出来说，大家没有必要较真，志愿者和物业已经非常辛苦了，年轻人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去指责他们。甚至他还把居委会，然后还有我们所在区的那一些街道联系的方式发到了群里，甚至还说，如果租客有意见的话，可以向国务院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身重病的想要求救的人都无法打通这些电话，更何况是想要申领物资呢？在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些人想要充当和事佬，舒缓群里的气氛。他们会说，等到春暖花开，疫情缓解的时候，想要吃多少鸭腿就吃多少鸭腿，大家不要吵架了。虽然这样的人表面上是好心，但他们其实作为业主，没有意识到，就是他们这样分配鸭腿，其实是把租客放置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处境，对于他们本身也是非常不尊重的。
其实重要的不是鸭腿，而是一种一视同仁。就是租户害怕的是，如果有一天发蔬菜包，你也忽略了租户，或者你只是按照一户一份来发，可是这个合租房里有4到6个人，那么怎么去分配这种物资呢？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在我们身处在上海的时候，最绝望的抢不到菜的时候，我们到底恐惧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奥密克戎本身，而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会饿死。是害怕还没有等到胜利那一天，我们就成为胜利的代价。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感到一种愤怒，就是我看到互联网上有很多言论，我会感到心寒，是因为这些人他为了立场，还在罔顾上海当时的真实的情况。我们所处的真的是动态清零与全面放开之争吗？不是的，我们根本没有选择权。什么是上面的规定，我们遵守什么？我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被饿死，能保障基本的生存需求。我想请问一句，我们真的能选择放开还是动态清零吗？其实并不是，我们当时真正希望的是，无论采用怎样的政策，都能够保障基本的食品供应。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说到底，在经典的电车难题里，你是那个开电车的人，可是，在现实里，你是躺在铁路上的人，你根本没有开电车的权利。所以，我们真正面对的其实是食物短缺、药品短缺的恐惧。上海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是快递发不进来，盒马、叮咚、美团、饿了么等线上买菜平台不是等待补货，就是门店已关，没有骑手配送。早上6点抢菜，需要5点钟起来，一直点到7点，抢不到。然后留言就非常纷纷，说是政府接管物资，取消团购，当然后面被澄清是谣言了。然后居委会又怕担责任，他不敢团购。那几天一次的发菜，一开始还是按户发菜，然后后面接到了租户的反馈，他才改成了可能发更多一份菜。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呈现出这些真实的信息，恰恰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在一线、在现场真实的情况，而不是陷入那种由二手消息拼凑的虚假的新闻，进而再卷入实际上根本没有意义的所谓的动态清零跟全面放开之争。
对，然后现在网上经常会有一些调侃，比如说土豆发芽能吃吗？有人就会说你是在上海吗？如果在上海就可以吃。其实这样的段子在我看来是非常心酸的，特别是我们当每天抢菜抢不到的时候，就是感到的不仅仅是你浪费了这个时间，然后你还一无所获，更重要的就是你觉得你的安全感和尊严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部都被剥得稀碎。
我觉得很多人明明是韭菜，他却幻想自己是统治韭菜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正视，其实我们都是韭菜，韭菜就会有成为代价的一天。可是你不要幻想，你跟韭菜的意见不一样，你就不是韭菜了。
对，但其实就是居民群也并不仅仅只是这些争吵，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就是比较温馨的瞬间，也就是当我们被封控，然后物资比较紧缺的时候，开展的以物换物嘛。你像我的同事，因为有人提出想要看纸质书，然后他就通过借给别人2本纸质书换了一碟酱油，因为他家的酱油快见底了，然后他又用自己的一打鸡蛋换了2瓶鲜牛奶，然后像我们这边也会出现有一些住户，然后他没有盐了，然后有人就给他一点盐，类似于就是放在电梯里，然后摁了电梯，让那个电梯到他那边，然后他自己去取。或者是比如说，当有一些人说自己没有什么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说，哎，我这边有水饺或者是有面包，你要不要？然后也会很主动的说，我这里还有什么，我可以给你交换。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人和人之间一些比较细微的温暖的地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这些温暖的地方又很容易被一些另外的东西打破，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
你说到温暖的地方，其实我也想到第一个，就是当我在朋友圈反映抢菜难之后，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主动告诉我说，我可以帮你一起抢菜。然后第二点是，你会发现在朋友圈很多人群策群力来发关于上海的抢菜难，或者说关于可能引发的心理病症怎么去舒缓，以及如果你可能要面对隔离，有什么样的方案是对你更加有效的，就会有这种所谓的援助帖发出来，然后大家接力似的去转发。那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当个体陷入到一种痛苦、绝望的处境的时候，反而是民间的小共同体的力量去支撑着它。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身处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后面发现能够给予我们帮助的，一个当然是政府啊居委会，他肯定会有帮助。第二个就是这种民间的小共同体的，处于民间社会的力量，你会发现在市场瘫痪的时候，是他们去实现了自救。而且我最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它陷入一种暂停之后，实际上无论是计划经济式的方式还是纯粹市场的方式，在这一刻都没有真正实践下去。在封控期间，其实大家经常讨论的还有蔬菜应该如何保存。
我觉得其实往好处想，或者是用更美化的说法，就是学习如何保存蔬菜，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平常不怎么做饭的年轻人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比如说，我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蔬菜应该要如何保存的问题，更加没有想过像绿叶菜啦，或者是根茎类的这些蔬菜，它们之间存储的时间有什么不同。因为当时觉得这就是根本不用考虑的问题。然后最近团购或者是政府发的物资经常会出现莴苣，但是比较惭愧的说，我之前只在饭桌上见过莴苣，还从来都没有处理过真正的莴苣。然后当莴苣拿到手里，我在想该不该把那个菜叶保留做菜饭或者是炒鸡蛋，剩下的那个根应该怎么样存储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真正的接近生活了。
在这里，我稍微科普一下，在封控期间，我们其实有3条抢菜的途径，当然是理想状况。一条是线下门店骑手配送，第二条是居委会发菜，第三条是线上美团、叮咚、饿了么、盒马抢菜。但是在现实里，首先第一条就行不通，因为门店都关了，老板都在居家隔离，骑手也不在。第二条，居委会派菜。居委会即便后来收到租户的反馈之后，他其实派的也是，并不能足够所有的租户能够吃到菜，也就是说，如果光凭居委会的菜，其实你是吃不饱的。那第三条就是自己抢菜，我们附近的盒马在封控出现之后就关掉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当时抢菜的途径就是叮咚。那叮咚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你5点钟要起来，抢到7点可能都抢不到菜，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上海居民一度有一种很恐慌的情绪，是因为三条路加起来可能都不够我们未来存储的菜，然后谣言又说可能要封到5月份，你就可想而知那一种心情了。
其实说到政府发的物资或者是团购的蔬菜，我非常讨厌大礼包还有盲盒这样的说法。分明是救灾物资，为什么要把它说的跟过年办制年货一样喜气洋洋呢？在
丧
网，
事办喜事。
而且在网上，就是最近大家也开始把庞博之前说的脱口秀的段子给搬出来了。就是当时庞博他说，有一些真正的生活的必需品是不可能以盲盒的形式销售的，菜市场是永远不可能卖盲盒的，不然每天都会有人在菜摊前祈祷，虔诚的祈祷，说今天让我抽一个蒜吧，我已经3个礼拜没有吃蒜了。但我们现实生活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亲自选择我们到底想要吃土豆、莴苣还是萝卜，那一些都是以盲盒的形式随机发给我们的，包括。政府发给我们的物资，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他们给我们什么，所以再挑食的人在面对紧缺物资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它吃掉。
我今天看到豆瓣有一个很搞笑的段子，他说：“别喷我们上海人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纯血上海人了，因为我们这几天喝的都是蒙牛、伊利的牛奶。
哦，我看过这个。
”但是言归正传，我其实很反对那种丧事办成喜事的论调，在舆论上经常有一种调性，就是他能把所有的失败都说成胜利，所有的悲剧都说成喜剧，所有的闹剧、惨剧、荒诞的现象。都云淡风轻的用一种和解的叙事给概括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居民楼群里面，我们所有的反馈意见的东西都被那种所谓的大家都不容易的论调给淹没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想说一句：我当然知道你不容易，可是到底是谁造成这种不容易的呢？我们不妨仔细的想一下。
但是我发现土豆并不像小红书说的一样，在常温当中储存能够放得更久。我反而觉得它放到冰箱里更久一点。然后有一天，就是我觉得应该把房间打扫一遍，然后我房间就充满了那种消毒酒精的那种臭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走进了我的土豆，我本来只是想要欣赏一下我囤的物资，然后来丰富一下我内心的安全感。然后我非常吃惊的发现，我囤的那些土豆也就1周左右，它们全部发芽了，而且那个长得还特别的惊人，让我怀疑我在菜市场买的那个土豆，它本身就不太新鲜了。我就觉得当时特别痛心，我觉得我损失了非常大的一笔财富。第一，这个土豆本来就是通过涨价的价格买过来的，然后第二就是我没有土豆了，然后叮咚上的土豆非常难抢，经常无货。那我接下来就是怎样才能买到土豆？
关键是有些上海人已经恐慌到，他们还要问长芽的土豆是不是可以把它切掉再吃。
其实就是长芽的土豆本身它是不能吃的，但是大家会开玩笑说，如果你在上海那就能吃，就这样的段子就是反映出来，确实物资比较紧张。
就是这已经不是魔幻了，这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在21世纪，在上海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人。他面对这种饥饿的恐慌，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恐惧的并不是奥密克戎本身，而是对于饥饿的恐惧，对于封锁没有尽头的恐惧。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我们恐惧的一个高点，也是那个互联网出现这个恐惧的舆论的一个高点，其实是打双引号，有谣言传出，上海的这波封控可能至少延续到5月1号。然后当时网上出现了一个帖子，就2个字，就救命。所有在上海，这不在上海人都在转发那个帖子，你就会发现当时人们其实对这种绵绵无尽的风控以及抢不到菜的恐惧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而恰恰是在这个高点之后的第二天，其实是当天晚上已经出现。网上突然可以抢到菜了，就是京东先发出了这种改变，你会发现多了一个抢菜的渠道。紧接着出来一个新闻是，美团、饿了么等承诺他们要增加骑手的配送来支援上海。而另一条是一个对于假新闻的澄清，就是政府出面说他们没有说要全面接管物资、停止团购，就是政府发了消息。来去平息了这个谣言，所以如果我们观察这个舆论的走向，这几个信息源的走向，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还挺微妙、挺有意思。就是在当代社会，我们究竟恐惧的是什么？而管理者面对这种恐惧， 又采用的是怎样的治理术？因为我其实想到福柯他在谈论生命政治的论文里，他就提到，他说现代国家的统治不再是以领土为核心的统治，而是以对人民安全为核心的统治。现代的战争不再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肉体消灭的战争，不再是为了捍卫领土完整而发动的战争。而更加可能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公民的生命安全来发动的日常战争。福柯说的意思，并不是说现代社会没有国与国的战争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前从前是政治引发战争，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今天政治成了战争的延续，战争成了一种日常状态。这个战争不只是肉体消灭。还包括邻人的互害、底层的互害、日常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式的口号，而这个在新冠疫情时代它已经应验了。我们也会发现，围绕着新冠疫情、围绕着这个生命政治的话题，你会发现一种旷日持久的类似于战争的状态，实际上已经实施了。因为其实，在前现代的时候，能够做到封城这种地步的，恐怕也真的只有真正的战争了。
另外一个在疫情期间的观察就是，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如何抢菜或者是另外的事情，也是亲密关系的一块试金石。前几天不是在网上有很多人转那个求救的帖子，就是一个上海主妇细数了自己买菜的困难的那篇文章吗？其实我把这篇文章作为一个文本细读的话，也会就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哪怕这个主妇已经经历过了很多天非常艰难的团购和抢菜，到最后真的就是必须要从四菜一汤缩减成两菜一汤的时候，她的老公还是非常不情愿的才参与了这个抢菜，但分明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逛小红书，我也说过小红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田野观察的样本，也会有一些妻子在上面发帖抱怨说。比如说，当只剩下两包泡面和一包饺子的时候，老公会直接吃掉一包半，剩下的留给孩子，却不管他，就是自己的妻子吃什么。
这是考验男性知识分子的时候，就是这个疫情啊，由于这个风控啊，是考验那些平日里说关怀女性、找回父亲的男性知识分子。当他们真的被风控在家，跟自己的老婆、女朋友或者什么人一起待1个月的情况下，哎，他能不能自己做饭？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时机。
而且，其实，在抢菜，然后还有斟酌各种各样的买菜途径的时候，我觉得主妇也投入了非常大的情绪的价值。当你抢不到菜，可能会让自己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饿到，或者是让自己的丈夫或者是男朋友饿到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也会延伸出非常多的焦虑，也就是说，会产生一种家庭主妇的失责的罪恶感，不断的自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当中，我觉得更加考验做菜的人，他是如何分配他每天就是现存那一些物资的。
然后我觉得还有另一个话题是很值得去聊的，就是你会发现，当上海出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疫情了之后，有部分人呢产生了一种对于上海这个城市，包括上海人的嘲笑、讽刺，甚至惶恐，包括他们很担心上海人流到了他们的地区，引发了疫情的二次传播。而且这当中伴随一种微妙的情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打双引号，在舆论场里面，曾经的上海人的形象呢，可能是那种伴随着优越感的形象。但是呢，经过这个疫情，这种优越感不复存在了，爱情神话不存在了，上海神话、防疫神话都不存在了。这种倒置的反差感，让部分人找到一种情绪的出口，他们会以嘲笑或者讽刺上海，或者表达对上海的这种恐惧，来去疏解他们过去的情绪。但是这其实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甚至不止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今天上海的危机只是上海的危机吗？它会不会成为未来其他城市的危机？第二点，上海固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可是它又是由那么多丰富而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当我们嘲笑上海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嘲笑着那些有优越感的部分的人，还是把包括那些辛辛苦苦工作的本地人、租户、外来打工者都一起给嘲笑了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那里面。换言之，当这个全球性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如果仍然陷入在一种地域式的分化的话语里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次危机吗？我们又真的是否能确保自己永远是那个高高在上、隔岸观火的看别人悲剧的人呢？所以，其实我在跟下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是想的是，固然曾经的上海，它可能有部分人他确实有这种优越感的。可是，当我们处在这个境况的时候，恐怕比起我们去嘲笑这种优越感，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到底去寻求怎样的方式来达成这种民间的互助，这种小共同体的实现。因为只有达成这种更多的民间的互助的力量，可能才真正能帮到每一个身处在危机的人。这不只是帮此刻在上海陷入到饥饿恐慌的人，可能也是对未来的我们的一种帮助，因为我们谁知道自己不是下一个饥饿的人呢？
其实你可以举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跟一些不太熟悉这种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上海之外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就是嘲讽身处在困境当中的上海人呢？
我看到的几种例子是：第一，我们知道上海是咖啡之城嘛。然后有些上海的住户呢，他其实是以喝咖啡来作为他哪怕身处危机，他依然保有他个人的选择权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可能会说，哪怕这个新冠到来了，我现在还是要趁我最后能买到东西这一刻，我买一杯咖啡。那这个时候，当上海咖啡成为关键词出现在新浪微博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相当多的人嘲笑这种所谓的小布尔乔亚的情调，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作秀，或者是一种很小资情调的表现。但是其实我觉得值得留意的是，首先在上海啊，喝咖啡不只是小布尔乔亚的行为，它可能是遍布不同工薪阶层的这种普遍的行为。而很多人他之所以说他要喝咖啡，一方面他是表达一种用玩笑或者戏谑的情绪来去面对痛苦的这么一种姿态，另外一方面，他是想要传达的是，即便我身处在这种自由失去的危机之中，我依然要坚持我自己的这么一种尊严。所以，如果单纯的把喝咖啡等于小布尔乔亚情节，恐怕也是一种武断的判断。那另一种嘲讽是围绕着精准防疫的神话的。我们知道，上海过去2年是得益于这个精准防疫，它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是这一次的危机让精准防疫的神话破产了。那曾经鼓吹精准防疫的那些资料，这时候都成了嘲笑的一个把柄。所以很多人他出于对曾经那种精准防疫神话的不满，在这次找到一个疏解的口。还有
是的。
第三种更加切身的，就是因为有些真的有一些上海的人，他趁着那个风控还没有彻底关紧，他溜出上海。他溜出上海，在别的城市被抓到了。那这时候别的城市就说：“你这个不是把奥密克戎传到我们城市了吗？”这种恐惧其实跟2020年很多人对武汉人的恐惧是很像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当初对于武汉的恐惧，今天又转移到上海身上。可是我们谁又能确保自己不是下一个武汉人呢？这个其实是我当时提问的一个基准，对。
所以，我其实非常不喜欢的就是看到有些人在议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把上海称为咖啡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可能某一个区，然后有一个男子他在领物资的时候，因为他们只发牛奶，但是好久都不能买到蔬菜，然后还有肉蛋奶这些必需品的时候，他生气了。然后有很多人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就会嘲讽他，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喝牛奶呢？难道要给你发咖啡和红酒吗？ 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些不太了解具体情况的人对身处在上海的，就是不管是本地人也好，还是在这里工作的或者是学习的人也好的一种误解。因为其实你从网上流出来的一些视频来看，那些因为风控，然后他们买不到菜，然后就扣着那个隔离的门板喊好心人帮我买鸡蛋的，他其实也是上海人，然后又因为这个防控不能够及时去医院，耽误了治疗的也有很多都是本地人。但是当大家在争论嘲讽的时候，其实是把很多普通人的真实的处境给掩盖掉了。然后大家讨论的其实还是又重新变成了一个上海的身份属性，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论证。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就是我要喝咖啡的那个，就是上了那个热搜嘛，但是他就是要看，就是你得让什么上热搜。当那一些人他只能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然后又因为外溢影响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可能因此也会失业，或者是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的时候，他自然就会产生一些误解。所以也要质问的是，是谁在不断的让那些普通人误解上海的真实的情况，让他们觉得好像我们只是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是什么让他们只能看到这些？我觉得也是值得打一个问号的。
今天的微博越来越失去它作为严肃公共平台的一种客观性。我们会发现，微博上选择出现的热搜，往往并不真正代表真正的一种大多数的情况。就比如说，吉林的疫情其实特别严重，但是在很长时间，吉林的疫情的真实的新闻是出现不到热搜上面的。而在上海，你也会发现，在上海，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声音，反而可能会被"上海咖啡"这种词汇给淹没掉了，导致了外地人对上海更多的误解。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去看到的，就是在今天，可能比起我们看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不被允许看到，我们的信息平台被污染了，二手信息挤占了真正的一手信息。就比如在今天被滥用的一个词汇叫做"躺平"，我们会把国外的防疫都叫做"躺平防疫"，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新加坡的防疫跟英国的防疫是一样的吗？在欧洲，法国、德国、瑞典的防疫是一样的吗？可是，在二手信息的传播之中，外国的防疫都被简化成了"躺平防疫"，而防疫被简化成了一种政治对立之争，也就是西方的跟中国的这种对立。但这是非常粗糙的、不够准确的一种描述，而这种描述使得真正科学的对于防疫的调整很难得到落实，甚至影响到了疫区人民真实的生存处境。所以，从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角度，我觉得当下我们文字工作者有必要审视"躺平防疫"这个词是否准确，我们又真正应该去做怎样的科普工作？是否应该把更加具体的、真实的防疫的景观，不只是上海，不只是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呈现给我们的公众？这是我着重想要说的。那么，此外，我也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在这一轮上海的疫情中，我们会看到很多阿伦特所说的"恶之平庸"真正落实的处境。什么是恶之平庸？就是你并不是那个罪恶机器的中心，但是你附庸了，或者说你以自己不是这个作恶者为理由，你实际上加入了这种恶行。鲍曼他在论述21世纪的大屠杀，他有一本书叫《现代性与大屠杀》，他发现很多为纳粹德国服务的人，他抱的是一种打工仔的心态，一种做事的心态。他说："我就是完成我的工作。"但是这每一个完成工作的人组合起来，就是屠杀百万人的纳粹恐怖机器。由此，鲍曼提出，在20世纪，现代性的恶是以一种工具理性的面目存在的，或者是以一种我没有作恶的心态呈现的。而在如今我们身处的情况，我们会看到，当一些人面对着另一个人将要死亡的境况下的时候，他会以这不是他的任务为由，拒绝去救那一个人。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善意跟你的工作要求的冲突。也就是说，当我们内心的善念 跟我们工作的指令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选择遵守我们工作的指令，还是去遵守善念，去救那一个人？我觉得这也是疫情抛给我们一个艰巨的问题。那我们的节目录制到这里也快到尾声了，按照惯例，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封控期间彼此阅读的书。我先来分享的是两本书，第一本是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叫《狗心》，它讲述了一条狗变成人，又觉得还不如做条狗的故事，因为它在变成人之后，它放下了人能够放下的所有的罪行，然后它发现原来人性还不如狗性。这个故事你如果放在今天读，你会觉得非常的真实。我们不用魔幻来形容，因为现实比魔幻更魔幻。就是所以，我第一本推荐的是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叫《狗心》。那第二本我想推荐的书是金小宇翻译的一本书，叫做《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这本书是我在看到金小宇的故事后下单的，它是一本详细记录苏联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方法论的书籍。本来这本书跟当下也没什么关系，但我读到一段话感到心有戚戚。书中第55页，塔可夫斯基把自己的困境和哈姆雷特相提并论。他说："对我来说，哈姆雷特的悲剧不在于他注定要在肉体上死亡，而在于他在道德和精神上倒下了，在于他杀死仇人之前被要求接受这个世界的法则。在某种意义上，当迫于现实而面临抉择时，每个人都会经历类似的东西。因此，如果你问我，我的一生是否曾经妥协，是否曾经在我的作品中背叛自己，那么没太深刻考虑过我命运的朋友们会告诉你没有。但是我认为，与此相反，我的整个一生都是由妥协组成的。身处故国，塔可夫斯基并非与体制正面交锋的创作者。比起索尔仁尼琴这样锋利激烈的表达，塔可夫斯基更近乎肖斯塔科维奇。为了他们钟爱的艺术，与体制妥协，扮演一个温顺的模范艺术家，尽可能使自己的作品存活在祖国的土壤上。塔可夫斯基说："我的整个一生由妥协组成。"其实何止是艺术家，凡人的生命也是妥协的生命。比国家和伟大人物的妥协更残酷的是，凡人的妥协往往没有选择权，是被迫的，损失惨重的，甚至付出一生，他需要向艰难时事妥协，向国家与民族季风的风向妥协。大共同体的妥协只是他生命的短暂一瞬，却能换来千百万庶民的存续。而巨轮哪怕微微转舵，也足以是普通人的一生。奥密克戎袭来之日，读塔可夫斯基当年妥协的言论，别有一番滋味。在转折年代，普通人被迫妥协，而在这年复一年妥协者对春天的守望中，或许划破这夜空的火焰，依然来自于邻人、互助、共情、善这些不新却依旧珍贵的信念。
我在疫情期间读的是墨英翻译的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的《雪的练习生》，他讲的是一家三代的北极熊的经历，其中主人公之一是一只叫做托斯卡的北极熊。我觉得在读的时候，我会发现多和田叶子有非常多的奇妙的比喻，比如说这个托斯卡，他会把无休无止的会议比作是兔子，因为会议生会议，无休止的重复，他拥有的一切都随时可能都会分崩离析。我觉得这种比喻就非常的奇妙，也非常的及时，完全可以挪用到我自己的现实的生活里。因为我觉得核酸和风控也像是兔子，他们的繁衍能力也非常的猖狂，怎么样也看不到头。所以说，每天当我打开手机，看到与日俱增的、怎么也看不到拐点的确诊数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被摄魂怪吻过，怎么样也开心不起来。
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真的快要结束了。我最后想问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有一天隔离结束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当然是自由自在的散步，因为今年的清明假期天气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也会收到我就是不在上海的朋友给我发来的野餐的照片，然后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发给我看了，因为这些对于不能出门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酷刑。我最近接触自然的方式其实就是把窗户打开，然后让风吹到我的脸上，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住在一个伸手就可以碰到绿叶子的房子里，是不是会就会好一些？我们楼下的竖琴 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绿了，但是因为我住在公寓的顶层嘛，所以说他们就离我很远。这段时间我放风的时候，就只能看着对面小区那些穿着蓝色或者是白色衣服的志愿者发呆。
我想去外面看一趟日出，就是享受一次12点依然在外面，然后我们可以不会再被赶回家里，在12点到日出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这个可能是我在这一瞬间最强烈的愿望。然后我这里衷心地觉得，现在任何的文字都比不过隔离结束后我见到的第一缕阳光。
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爱发电订阅我们，也可以在微博关注"席地而坐"播客公众号"播客席地而坐"，也可以在豆瓣、微博等平台关注主播的同名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